Dime, fíjate.高兴又来您当中一起来敬拜分享神的话。在我分享之前，再次做个祷告。天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春光明媚的周日的早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中敬拜赞美。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你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如今这群罪人可以回转归向你，可以来到你们殿前敬拜，也求神洁净孩子的口所讲出的话，造就自己，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荣耀神的名，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今天题目十足的底气，弟兄姐妹，你们做什么事有底气？我相信会有那我学语言是比较差，我们教会以前是有这个双语啊，我们在西伯伦堂母堂有双语，所以我在那儿待了20多年，我这个粤语也没学会，只能听懂。简单的几句话那我来澳洲已经快30年了，然后我太太说：“你看，都快30年，你的英文还是那种水平。”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语言是我的弱项，所以我一般也不强迫我逼我自己学语言。所以在读神学的时候要有一门课要学希腊文。所以我总是不敢去学因为我听很多人说这个希腊文，让你学希腊文，你就会怀疑人生。为什么？因为希腊文有很多的表格让你去记一个动词它可以有上百种变化，如果你不记那表格，你没办法了解。所以我听了就怕，不敢去学。后来我的同学学过之后说，可以学的，你可以去学，一定可以过了。我就硬着头皮去上了，上了第一节课，哎，我上完第一节课，我就感觉哎，我有底气学了，因为我们的老师不要求你背任何的表格，我这个记性不好，所以我很感恩这个老师不要求我们背表。那我们怎么学呢？我们现在有很高的科技，是吧？电脑、网络，还有这个智能手机，所以我们不要求背，老师不要求背，那些的工具都在网上，所以老师的这个教法就是，我们要利用工具来读懂希腊文，利用工具来读懂希腊文，那工具。所有都可以用即使你没学过，稍微知道这工具，大家都可以读希腊文而且有的软件是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去查看这个有个网页叫信望爱那里面就有这个原文，你们可以借助那个工具，你们也可以读懂，你们也可以读懂希腊文。好，那今天那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问题哪去？我没有问题。其实有个问题我们在下面我们怎样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怎样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底气又是什么呢？我们过圣洁生活，那目的又要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8章12到17节，看看神来怎样给我们一个教导。那我相信罗马书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你们读过之后，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脑海中罗马书给你们什么印象？我相信你们会听说有人说罗马书就是福音中 福音书中的福音书。的确是啊，保罗书信中啊，对罗马书是一卷非常突出的一卷书。那这卷书是保罗信主啊，大马士革路上殉职之后，20年以后，他宣教20年以后，他写出了这卷啊这个书信啊，写给罗马教会的一本书信。他虽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系统神学的书卷，但确实是保罗在20年来啊在神学上的一个结晶，对当时的罗马教会。啊，对当时的初代教会都有很大的帮助。500年前啊，这个马丁路德也是因为重读这个罗马书，重新认识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所以推动了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影响到我们现在啊，影响到我们现在。那罗马书中保罗阐述很多的主题，如果你看啊，你看到有很多的主题保罗所阐述。在最重要的主题啊，就是在1章16到17节，这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啊，就是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我们用2个字来描述罗马书，你们会用哪2个字？如果用2个字来表达这个罗马书全书的主题，那就是福音，啊，就是福音。那其他的主题都是在这个福音的大主题下一些的议题。那今天我选择的这个经文，就是在，罗马书6章1节到8章17节这一大段的主题中的最后一小部分。那这一大段的议题是在讨论因信称义的果效，对保罗在辩护因信称义的果效，用它来驳斥那些律法主义者认为离开了律法，基督徒是没办法过圣洁的生活。这些律法主义者认为，因信称义没办法让信徒过圣洁的生活。那保罗就用这一大段经文来驳斥这个观点。所以我今天我有2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就给出最后一个结论啊。好，那今天有2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肉体。不再欠旧债，肉体不再欠旧债。那第二点就是我们靠圣灵有了新身份，靠着圣灵有了新身份。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肉体不再欠旧债，12到13节。那12节怎么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那保罗用"这样看来"是连接上文，就8章1到11节。那在8章的5到11节，保罗描述在救恩的历史中有2股势力有2股势力。一种是这2股势力是相互为敌的，一种是肉体，另一面就是圣灵我们也知道肉体是属物质的不是属灵的，也是我们原来人的本性，而且肉体已经卖给了罪保罗在罗马书7章14节说，那12节说保罗是把所有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都归到圣灵这一边，那信徒与圣灵的关系什么关系？信徒与圣灵的关系是什么？是一种新生命的关系，新生命的关系，它是超越胜过肉体，也就是死亡本身的生命。所以保罗用"这样看来"强调，说明信徒与圣灵的关系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就是保罗在这里声明，我们啊，写基督徒，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活着，遵行肉体，顺服肉体而活着，而是强调在圣灵里，我们住在圣灵里，他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灵，这是保罗强有力的推出啊，推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肉体不再欠旧债。因为肉体的债就是罪的债，那罪会引导我们去死亡。但在基督里就不一样了，信徒已经脱离了死，脱离了死的身体，所以信徒没有责任。既然你脱离罪的死亡的身体，你就没有责任再去按照肉体去生活。这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脱离死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他成就了救恩，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那证明耶稣胜过了死亡，胜过那死的毒钩啊！耶稣复活，就摘掉了那个毒钩啊！所以凡信他的人。就有了新生命，与那个死的毒钩脱开了，也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熟悉的这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新生命就是永生。其实我们很。不愿意说死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不愿意谈到死的问题。有些心理的障碍啊，或是惧怕，或者是无奈啊。但我们基督都知道，我们不必惧怕死。道理就在这里啊，我们不必惧怕死。我们的肉体。注定会死，人人都有死，这是千古不变的啊，这个道理。但是圣灵，也就是赐生命的灵，它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灵已经住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身里，它保证我们的身体不会永远停留在坟墓里。它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证明了。啊，耶稣复活，所以这个是圣经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如果你看罗马书8章11节，啊，这样说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你能看到新的生命是由圣灵来赐给我，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计划是天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件事情上显露无疑。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13节给我们一个选择，是不是有两个选择？一是靠肉体顺从肉体，一个是顺从圣灵。那保罗劝勉，当然是不让我们选择肉体，让我们选择。圣灵，他劝勉信徒：如果你选择依靠圣灵，你便有新的生命。你就证明我们不再欠旧债，在基督里，那一切都是新的。那旧债都是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啊。那靠律法称义的就不是这样了。那经文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这是靠律法啊，你还必要死。 啊，这个死就包括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灵性。神借着他的灵赐下了新的生命，让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我们会选择啊。如果你不刻意去选择的话，你就会，我们很自然就会选择肉体那个，那是我们熟悉的。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责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责任啊。这个责任不是针对我们肉体的罪性，信耶稣的人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这个责任是针对我们的需要啊，针对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有责任，主动的去选择圣，主动的去依靠圣灵，这样一圣灵才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罪。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意识，你很难停止犯罪，停止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必须要靠我们心里的圣灵的能力，才能做出这样的回应，停止犯罪。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停止犯罪。我们靠圣灵才有了新生命。我们又要靠圣灵来停止我们犯罪，所以你看到我们生命之中需要有一个平衡，需要一个平衡。我们有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在十二节已经说了，我们有不靠不犯罪的保障。那这里就告诉我，我们要有责任依靠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怎么这样了？有点变的这个，看不清楚啊。好像有点变化，这个不像我原来给发的那个。啊，这里其实有一个标记啊，我是宣道会的啊，我们宣道会有个标记，这个怎么看不出来了？我看后边应该在后面，哦。这里怎么跑到这里了？这个标记啊，你不知道你们大家看过没有？这是宣道会的标记，它有四个图案啊，有十字架最下面是冠冕，比较容易看啊。那个带把的是我们叫油瓶啊，能看到。但是你们的左边这个你们可能不太认识啊，你们觉得像什么？感觉像杯子啊！我一开始看以为像杯子，其实不是，是洗濯盆的一个标记啊，洗濯盆洗濯盆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那个会幕前面啊，进入会幕前有一个盆子啊，那盆子什么装的都是水，那祭司要进入那个会幕之前要洗手，然后要洗脚啊，就是表示要洁净啊，然后才可以进入会幕去做服饰就是这样一个标记。哎，那我2018年我去圣地旅行的时候，后面是西墙，你能看到在那个进那个西墙的入口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池子啊，那也有一个池子那些犹太人要洗手，然后要戴个帽子他们帽子有多种多样的，有那个大的，有那小的啊。那我就问他们那个导游啊，导游是个这个犹太人，他会讲中文，在中国学过中文，然后说，哎，你们这个为什么要戴个帽子进去？他说我们人不洁净，不能面对上帝，所以要东西隔一下，用这帽子 挡着他那个头的中心啊，要遮挡一下啊，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的内住啊，这样他们就要靠守律法来称义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没有洗脚洗手才来参加崇拜？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依靠圣灵来对付我们过去的肉体。我们靠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靠着律法要洗手洗脚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在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看到什么很重要？要培养我们由圣灵的引导，由圣灵的引导，内里被圣灵充满了心灵和思想，靠着圣灵我们才有新生命，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所以我们要由圣灵的来引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了心思和思想。那我们考虑过，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思想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思想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那我们呈现在网络的信息上，呈现在电影、媒体、小说当中，在那里很难培养出基督徒的属灵思想。在那些的信息当中，会传递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属肉体的思维方式啊和行为。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会不会又变成了一个例行的公式？哦，今天一定要读一章啊，今天我一定要读两章、几章的。我们有没有花多点时间安静下来？思想啊，投入到这个经文当中啊，你思想中投入进去，你反复来琢磨啊，向主来询问，这段经文在我身上可以产生什么作用？你向主来祷告，用这些你读的经文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在那一刻就是圣灵在充满你。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心灵都浸泡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就会有能力在你生命中活出圣洁来，活出圣洁。好，刚刚我们说过了这个过圣洁生活的底气的第一点啊。有神儿子的灵，我们肉体不再欠旧债。好，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另一点啊，有神儿子的灵，我们靠圣灵有了新的身份。那14节这样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凡被神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靠着圣灵有了新的身份。我们稍稍回忆一下在这个罗马书8章1到11节他所讲的东西啊。那因着圣灵，我们得着生命啊，因着圣灵，我们得的生命。那8章12、13节说，得了新生命，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怎样？致死我们的罪，致死我们的罪。那从圣灵到我们得生命中间插了一个对象，就是14节所说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圣灵是让神的儿子得生命，圣灵是让神的儿子得生命。所以保罗在强调赐生命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 靠着圣灵，信徒有了新的身份，就是神儿子。那神儿子这个概念不是旧约新约来提出来的，那旧约不断的来重复这个概念。你看在这个生命记32章，以赛亚书都在描述这个神是以色列人的父，神是以色列人的父。那么在出埃及记4章、耶利米书3章、31章。和西阿书的11章描述以色列民是神的众子，是神的众子。所以15才会引到15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神的儿子从内心发出了感谢。”感激，感激天父啊！那15节这个心啊，强调的心啊，奴仆的心。原文它是灵啊，原文的字是灵，圣灵的意思。那环球译本翻译的比较准确的，它这样翻译的啊：你们领受的圣灵，并不使人成为奴隶而再次惧怕，相反。你们领受的圣灵使人得儿子的名分，靠着他，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这非常明显啊，非常明确啊。我们所领受神的灵不是一个惧怕的灵，而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不像犹太人还要。洗手，还要戴帽子，才到西墙那儿去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会自然而叫阿巴父啊，感谢他。那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再一次强调啊，极其肯定，我们确实有儿女的身份。那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真实的感受，我们确实是神的儿女。你都会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感受，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与天父那亲密的关系，也经历到神赐给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利以及好处。是不是收获好处啊？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直接去祷告不是像以前犹太人要祭司带他们去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呼求。所以，这是我们相信，我们确实是神的儿女。那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哇，您看到做神儿女的福气啊，可以享受神的产业，这个福气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产业，而且可以和基督同作后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受。一同同基督承受荣耀，也与圣灵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状态。所以，神给我们的福气真是太大了。但是，有条件，是有条件。十七节不是说吗？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也清楚，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像基督为救恩受苦，他上十字架，他为罪受死，但是。 我们要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我们要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在倚靠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罪上要有份，在传福音上，在服事上，在自身的圣洁生活上，要做好受苦的准备，要做好受苦的准备。弟兄姐妹啊，从上面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有过圣洁生活的底气，但往往话又说回来，但往往我们不满意我们的圣洁生活，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不满意我做基督徒的表现或者行为，因为我们时常会带有我们过去的一些的印记。怎么办？怎么办呢？继续带着这个印记活下去吗？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操练啊，过圣洁生活的底气也是需要操练。我们年轻都过过了学习上的操练啊，你学一门技术，你要有一定的操练。没有操练就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啊，就像在澳洲开车一样啊，你没有学过120个小时，你拿不到这个，不允许你考试，你拿不到这个 drive license 啊，一定的一个操练你才能达到一定水平。那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同样也是要需要有操练的。那怎样去操练？圣洁的生活是属灵的事，那要靠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灵命需要操练，我记得我今天也跟你们分享过灵命操练的一些的具体的内容啊。也就是说，每日我们来听神的话，来读神的话，来亲近他，来祷告或者你写信给耶稣跟主来亲近、沟通、交流，还默想还有默想神的话。那今天我再介绍一个属灵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保守你的心。那有一位牧者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宣道会牧者开会的时候，有一位牧者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迟早你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总看别人的问题很看得很清楚，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那箴言也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首先要认识自己。你要认识自己的心那圣经怎么评价心呢？怎么评价人的心？那圣经评价人的心不是很高的啊。那耶利米书17章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识透呢？刚刚在分享第8章这个经文中，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借着神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谁让我们必死的心可以活过来？那我们还要明白什么？还要明白神对我们新生命有一个期待。就是刚刚箴言这句话，你们要保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看来保守你的心，它有两个层面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你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我自己的生命 和神的关系。那神是，我们说是我们的主，他是不是我们的主呢？那你要跟神去交流去啊。神是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那我们向神委身了吗？那第二点，要诚心抓住神的应许，向神认罪，求神来鉴察我们。像诗篇139篇23到24节这样说：“神呐、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我们有一个结论啊，那我们。刚刚分享了啊，这段的经文啊，那有个结论啊，我从两个方面，我们有神的儿子，肉体不再欠旧债；我们有神儿子的灵，靠圣灵有了新的身份。那给我们的结论啊，就在屏幕上啊，我们有神儿子的灵，是神的儿女，若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有过圣洁生活的能力，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有过圣洁生活的能力。那好了，我们有过圣洁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过圣洁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又要回到罗马书的主题。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刚才我也分享了啊，就两个字，福音啊，就是福音啊。那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啊，这是他《使徒行传》的这个金句啊，主题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过圣洁生活的目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啊，基督徒要入世啊，我们不能在真空中来做见证，要在人群当中来为主做见证。你们觉得5年的时间长不长？挺长的啊。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差不多的类型，我们也是租了一个场地，我们是在18年6月正式开始，所以到今年已经5年了啊，进入第6年，5年半的时间，比你们稍微晚一点啊。5年，如果算起来，1年365天，5年，这个1825天，5年的时间，240嘛，1年52周啊，每周你来一次，5年260天。那如果你刨去我们的 holiday，你假期多算一点，我们叫240天，240次不是天啊，240次，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来敬拜赞美，但还是在教会哦，还没不，你还没有在这个社会上，300次什么意思？可能你们还有教会有一些的外展的活动啊，你们去拍单张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春节晚会啊，什么中秋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有些外展的活动啊。那我们真正可以接触到这个社区的人的次数，其实很少啊。有可能5年你有100次，那教会怎么来发展？ 其实这也挑战我们啊。那我们经历了疫情，我们教会也一样啊。那你们教不是堂比我们更勇敢啊。你们已经国语是一个堂会啊，粤语一个堂，我们现在还是双语啊，还在双语的阶段，我们更多的困难。弟兄姐妹，5年过去了，下个5年又怎样呢？还是这些数字，还会有这些数字啊？那我在当中啊，我们自己在当中是怎样做见证呢？来教会崇拜是最基本的啊，是我们信仰生活中最基本的。圣洁生活中最基本，那要达到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在家里，可以在工作的单位，啊，那教会要发展，就一定要进入到社区。那我们教会也是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阶段啊，怎样进入社区？我们有很多祷告，相信你们也很多祷告。刚刚单张中我也看到你们也有啊。那怎样去进入啊？那今年我尝试了啊，怎样去进入他们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社团里面啊。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社团啊，它有很尤其中国人多的地方，还有跳大妈舞的。我们在 Rose 地区啊，每天晚上都有人跳，都有二三十人在那跳。然后我加入他们的网啊，他们有这个岁月静好群，那个群那第一群已经满了，满额是500人呢、啊，那我开的第二群，他们也经常有很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移民嘛，他有很多移民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有英文班啊，他还有合唱团啊，还有太极班，还有这个模特，还有跳舞，哇，很丰富啊，很多的人。以前我们发单张没人理你啊。如果你进入到这样的社团，哇，原来还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他们还不知道这地方还有教会。所以，如果你进入的话，你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人，跟他们更多的沟通，你才有更多的机会邀请他们来教会。那我们这次中秋节，我们当地政府有2天的一个中秋活动在 Rose，那我们教会是在中秋节之后，也有一个中秋晚会。我们先参加这个社区的这个中秋推广，我们做一些推广，然后我们又第二个星期有一个中秋晚会，那再加上我们又进入他们社团啊，有合唱团。也认识了一些的弟兄姐妹在里面啊，那么邀请参加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中秋晚会，哇，突破到将近100人，我们现在才50几个人崇拜，那一天，哇，真是满满的，我们没你们那么大的地方，啊，那天真是很奇妙啊，就是看到神的做工，帮助我们怎样去认识到你这群人啊，你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层次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啊？我们怎样去接触他们，然后把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啊？这是神摆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教会的挑战，我相信也是你们教会的挑战。我们怎样突破？不是100次进入社区啊，而更多次的，真的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啊，这样才能接触他们，你才可以做见证。你才能把基督的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啊！我们彼此祷告啊，彼此鼓励啊，让我们可以在未来的5年啊做得更好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让我们有过圣活这个生活的底气，也让我们有为他做见证的底气，所以我相信神会鼓励我们啊，一起来为主做见证。